好，又开始录了。好啦，我要来分享一下我最近发生的一些衰事，还有糗事。我觉得首先我这边还做了一个笔记，我这边还做了笔记。我刚刚开录前，我先做了笔记，怕我太紧张忘记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一个让我最讶异的事，就是不知道大家前阵子有没有看新闻，就是有一个淫魔，然后被他说跟10年前的李宗瑞是同样的。就是怎么说，他就同样一样的手法，就是迷奸一些少女，迷奸一些女生，然后就他的名字竟然是苏玉祥，跟我的名字一模一样。我本来以为我这个名字就是很少人用，然后我以前还就是很得意，结果没想到竟然跟淫魔同名同姓。因为一开始脸书还没有这么兴盛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这个玉，因为很长，大家会以为我这个玉是女生才有的玉，包含我一直到现在，今天还有个经纪人把我的玉打成富裕的玉，所以你就知道很多人下意识都会觉得我的玉是，比如说像体育的玉啊，或是富裕的玉，比较少人会想到是浓郁的玉，一个有再一个耳朵的玉，所以我就洋洋得意觉得啊，我的名字真的是很少见，然后觉得我自己很特别。就一直到后来脸书开始兴盛的时候，我用脸书然后查我的名字，才发现哇，也太多人叫苏玉祥了吧！结果现在有一个淫魔竟然名字跟我一模一样，然后那天就试着要在我那个 Google 的搜寻页面上打苏玉祥，就你知道第一个跑出来什么吗？苏玉祥线上看，你知道大家就是知道有这个外流的影片之后，就开始想要去看这些外流的影片。当然，我要呼吁这是不好的行为啦。可是我还是觉得非常糗，就是我竟然我的名字会就是跑出线上看，而且你知道，我如果输入苏玉祥线上看，点出来全部都是我的广告，我觉得那些要搜寻的人会不会很傻眼，想说我要看的不是这个就全部都是我的搞笑广告，就没想到，对，我突然不知道讲什么，对，然后我有大概看一下那个淫魔苏玉祥的一些事迹，他到底是做了些什么事情？他本身是一个富二代，然后他是资讯公司跟轮胎公司的小开，然后他本身还有两个女儿，他有两个女儿哦。他，你就想这么可怕的人，他有两个女儿，但还好他跟他前妻离婚了，然后是前妻就是把两个女儿带去国外照顾，所以那两个女儿不在他身边，我就觉得真的觉得好险。然后那个淫魔的苏玉祥一直叫自己淫魔，好怪。然后还有酗酒跟家暴的一些前科，那我觉得那些受害者也非常可怜，就大部分都是可能跟他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是朋友介绍，然后开始交往之后，他就是在饮料里面下药，迷奸他们之后再拍一些不雅的照片，所以那些曾经是他女朋友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前男友对他做这些事情，一直到好像是最近的那个前女友，就常常发现他会去调整在床头柜旁边有一个相机。那个苏玉祥就跟他说，他没有插电，所以他只是去玩弄一下那个相机。我想说谁会信啊？所以就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被拍这件事，然后后来是警察联络他们才发现。自己原来有被拍这么多裸照在云端上面，那我就要回到前面，就是我刚刚说，就是我一直以为苏玉祥这个名字是很特殊，很少人有，而且感觉也蛮年轻的，但结果干嘛啦？有啦，你不要吵我，我在做工作，碧玉突然敲我房门。他问我说：“我有没有去申请那个应件证明？因为最近我平息阿嬷的家，也知道就是前阵子有那个什么赖皮寮风波嘛。然后因为我阿公以前是矿工，所以就是我家的那个房子，老家的房子也算是公寮吧，所以有一部分是国有地，然后就要去办理承租，所以对。”所以就是我要去申请应件成本。那时候本来因为这个平息的房子明明就还是我阿嬷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阿伯们就很 坚持就是要赶快继承。那时候还想要逼迫我买平溪那间房子，可是第一个我没钱，第二个是我干嘛要买乡下的房子，我是有点搞不懂。但最后就演变成就是我跟两个阿伯一起共同继承那个房子，所以我每年都要付房屋税。那现在要去承租这个土地，也需要我的硬件跟我的证件，所以我今天有去办这件事。然后碧玉刚刚突然想到来敲我房门问我这件事，好被打断。就是我刚刚说，我本来想说就是苏玉祥这名字很少见，然后感觉很年轻，结果没想到我刚刚看那个荧幕，他的年纪是45岁，所以代表他可能是最早最早叫苏玉祥的苏玉祥，我们后面的人可能都是模仿他的。但我真的觉得，希望其他苏玉祥不要再出事了。而且我刚刚一样试着查苏玉祥，那前面三个都是我的 IG、我的脸书、我的拍手，拍手就是一个演员可以放在上面，然后让厂商去找你的一个算是一个履历的平台吧。就前面三个都是我的资料。可见我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我希望那个苏玉祥就是不要影响到我们其他人，因为我刚刚在查资料的时候还发现有一个基隆的警察也叫苏玉祥，还有一个义消也叫苏玉祥，在嘉义的义消叫苏玉祥。那这两个苏玉祥就很棒，他们都是因为做好事被报道。就只有那个荧幕苏玉祥，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苏玉祥的粥。对，这就是我发现的一个惊为天人的一件事，就让我有点惊吓到。而且报道就是荧幕苏玉祥还是镜周刊，那你们大家也知道，说我在录有声书，那个镜好听就有把我的名字也刊登在上面。我在想，他们那个同仁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难道没有觉得好像这个名字很耳熟？就发现说，我们有个有声书主播也叫苏玉祥。我那时候想说，我会不会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广告厂商啊，或是一些有声书的作者很介意，就怕他们的作品或是他们的品牌会跟一个淫魔连接在一起。我是有点害怕，但好像这件事情没有像以前那个李宗瑞那件事闹得这么沸沸扬扬。对，就是我近期觉得很衰的一件事情。你说要红了是不是？我希望我会比那个荧幕苏玉祥还要红。所以这件事后续好像也没有再继续报道了，所以我想应该是退烧了。大家可能也因为要看那个荧幕苏玉祥的外流影片，就查到就是都是我的搞笑广告，可能也有点愤怒吧，所以就这样吧。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的话就是，我前阵子在努力的增重，我从去年底开始努力增重，然后我每个月都会量一次那个 InBody，因为我的健身房它可以一个月免费量一次。那 InBody 就是可以看到你的肌肉量啊、脂肪啊、体脂率啊、BMI 啊、blah blah blah 这些数值。我就从去年的大概10月开始比较勤奋的重训，然后我就到今年的2月，我上个月月底量的时候，我增加了4.7公斤，我增加4.7公斤，我算是蛮努力，因为我就把除了重量加重之外，也有请教朋友说要怎么矫正我的姿势跟一些姿势、姿势跟姿势都同时并进。那哦，我有付我那个朋友钱哦，因为我觉得，毕竟大家都已经是社会人士，那如果你请教这些专业，你没有付出一些代价的话，未来可能会很麻烦。可能哪一天呢，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就跟那个苏玉祥一样，就是你知道人设崩坏，我这个朋友可能会跳出来说，对啊，那时候我教那个苏玉祥健身，他就是完全免费揩我油啊，怎样怎样的，就可能会有这些麻烦。所以我想说，我还是付一点学费给对方，这样子他可能也会比较认真的想要教我。然后我也可以学得比较安心，就这应该是两个都好事，而且我也可以比较有动力，因为我已经有付钱了嘛，所以我就会更努力。如果今天是免费的义务性的教学，那我可能就哦有没有上都没差。而且后来我发现我那个朋友他是真的很认真，我不确定他是因为真的很认真想要 教会我，还是因为他觉得也是一个赚钱的机会。他就是一个礼拜约我六次，你知道一个礼拜就7天，他约我六次去重训，一周重训6天，真的时间很多很多。我后来就觉得，第一个有点累，第二个是因为我家其实离健身房有一段车程的距离，就等于说我光是要去健身，我就要来回2个小时的路程，然后健身你可能又一两个小时跑不掉，所以我一天就花了4个小时在做健身这件事情。后来就跟他说，我觉得一周六练好像有点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变成1周3练。然后一周三练之后，我又觉得我最近有点穷，所以我就跟他说，12月我可不可以就是暂时就是先自己去练就好了？然后之后我就跟他请假一个月嘛。结果后来就变成说，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因为我想要自己先练练看。所以我就是跟他上了2个月的课，付了2个月的学费，然后一直到现在2月、3月，我就自己练了真的4.7公斤。因为我也是有努力在吃啦，就塞了蛮多。结果没想到我2月底量的时候，我的体脂变成18%，变成18%，我体脂变18%，18%超高诶。因为我在想，我不是就是一个吃不胖的瘦子吗？对，一周三次也很多。因为一周三次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分成推拉腿，推的话就是胸，然后拉就是背，然后腿就是主要这三大肌群嘛。然后在做胸的时候会再做一些三头，因为它等于是，知道怎么说啊？就是我怕我讲错一些健身术语会被骂，因为我觉得健身界的人也很凶。反正就是因为你在练胸的时候，你三头也会联动到，所以一起练三头的效果会比较好。然后练背的时候就是拉嘛，那你就会可以顺便一起练二头。然后腿的话，因为腿真的是练得太累了，所以一般就是就练腿就好了。那肩膀的话，就是会穿插在胸跟背之间啦，就是间隔不同的动作做这样子。总之，我就是差不多，就现在大概一周去3到4次。因为我后来变成4次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一周三练，可是我的肌肉量，就是我进步的幅度好像不大，所以我身边就有朋友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一周四练？他觉得三练有点太少。我身边那些大肌肌的朋友，他们几乎每天都上健身房，我觉得蛮惊人的，难怪他们身材可以这么好。可是因为你知道我家就是住太远了，所以离健身房就是很远。然后我每天出门就是我要背一大堆东西出门，因为我想说我都已经出门一趟，我就进城了，花了1个小时进到市中心，我就是想要全部的事情都一次做好，所以我就会带一大堆东西，我的包包就永远都很大，所以我就觉得一周如果我真的要练到6、7天的话，对我来说负担好像有点大，所以我目前就是尽量一周练4天，就推拉腿之外，第四天我就再加强我的胸跟背，因为我觉得我的上半身好像真的是比较需要加强，而且如果上半身练好，其实视觉效果就会蛮明显的嘛。对，总之我就这么努力了，然后我饮食我有就是努力多吃，我上个月我量我的体脂就发现，我就是体脂变超高的，变成18% 的体脂，我有点吓到我的体脂为什么会变这么高？然后我朋友就说应该是你饮食方面出问题，可是我想说我的饮食跟我之前吃不胖的时候我也没有，就是差到非常多，为什么我会就是突然上升到18%，然后就有点沮丧。那我身边的一些健身教练的朋友就跟我说，其实 InBody 那个数值就是参考就好，你不用这么在意，因为它其实没有到很准。只是让我更沮丧的是，我除了体脂上升之外，我的肌肉量还下降。就是我这样从去年11月开始练，然后每个月量，其实肌肉量都是有慢慢的往上增，脂肪也有，可就是同时往上增，你就觉得哦，我持续有在进步，因为你增重的时候，你势必脂肪也会增加嘛，你不可能想要降脂肪又只增肌肉，然后要增重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你脂肪也会往上增，只是它增的幅度有没有太多而已，所以我就这样子慢慢的一起进步，然后就到上个月就变成啪，肌肉量掉下来，然后脂肪往上增。我没想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最近蛮积极的在调整我的饮食，就是尽量少吃一些加工品跟一些甜食，因为大家知道我很喜欢吃甜食，对，还有多吃一些蛋白质。那我这样子开始 增肌之后啊，我最近开始听到一些评语，就是有我去定妆的时候，有造型师会跟我说：“哎，你本人怎么那么快啊？就是你本人比我想的还大只。”就是他们看我的体重，就是会以为我感觉很瘦，可是结果他们就觉得我本人好像蛮快的。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健身的努力成果也被看到吧，就是我就是希望我可以看起来挺拔一点。当然，我健身我也不是为了别人，然后就是为了自己爽，就自己看起来觉得好看。那以前很常听到一些评，就会别人就是批评我，就你太瘦了啊，然后什么要多吃啊，怎样怎样的。但我就这样子开始健身之后，竟然评价变成就是他们觉得我有点垮。还有就是我最近要投一个案子，他需要一个很瘦很瘦很瘦的人，就那个 casting 跟我说，我的照片上看起来不够瘦，因为我现在的体重是64.7，然后我身高大概175，所以以这样的比例来说，照理来说应该看起来是瘦的啦，照理来说应该还是过瘦。可是我最近就开始接受到一些评语，就觉得我就是不是过瘦，不是被归纳在过瘦那个类型的人，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我真的健身的努力成果有被看到了，觉得更有动力可以持续下去。而且最困扰我的就是，除了我天生吃不胖，因为我肠胃真的很不好，我一天都会大好几次的便。有人会想知道这件事情。我在疫情在家的时候，就整天在家，我可以一天上3次大号。我不知道我的肠胃到底怎么，就是会一直想去大便。我也没做什么，因为疫情的时候我就一直坐在电脑桌前，然后可能做一些在家的工作，然后就会想去大便，然后我的体重就是会可能卡在就是60上下，因为我以前长高不再长高的时候，我大学就是我体重是卡在52公斤，就没办法再往上增，因为你等于没有就是变高嘛，所以我怎么吃就是52。然后我开始上健身房之后，我那一阵子比较练得勤的时候，我就每2个月，每3个月增加2公斤，就是我3个月，然后变54，再变56，其实之后就变58，我之后就卡在58公斤，就大学毕业的前戏卡在58公斤，然后也不会往下掉，就蛮奇妙，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后来就出了社会之后再练练练，就增到。就增到60公斤，大家直播听得到声音吗？听得到可以跟我说一下，因为有人跟我说听不到声音。他说有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直接在我的直播里面问我，然后要用 LINE 问我呢？这样子我还要跳出来看我的 LINE。好啦，总之有就好了。好，OK 哈，都 OK 哈。我刚讲到哪？这总之就是我出社会之后就是卡在60公斤，可是60公斤这个体重对于一般男生来说，大部分的人还是觉得太瘦。我之前在我 Pocket 就有分享过，就是有那种很不要脸的经纪，就是合作的经纪人，我也是第一次跟他合作。他要说我想要有一点线条，因为想说我很瘦嘛，所以我看起来应该还是有点线条，我就硬报那个案子，我想说反正有上就有上，没上就也没关系嘛。那我就不管怎样，就多报多报。那如果有中的话，就可以多赚钱，我就报了。结果隔天那个经纪人就开始对我的身材指手画脚，他开始就是说你要去练壮一点啊，你看现在的男艺人啊、男演员，他们每个人都是胸肌很大啊，每个人都是什么有一些线条啊，你要跟他们一样。我就说哦，我没有想到这个案子会需要这么壮的人，因为他有传那个厂商理想想要的那个男生的身材给我看。我说哦，我没有想到这个案子需要这样的身材，那可能就是不适合。那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再合作。就那个经纪人不放过我，他就开始不断说哦，没有啊，我就是建议你啊，你真的去练壮，这样子比较有更多的机会。你现在这样太瘦了，你去看一下电视上那些人。我就已经跟他说，谢谢你的建议，我会自己再参考看。他说，我是跟你说真的，你手臂真的去练一下，有一些线条看起来比较好看，穿衣服也比较挺，可以演的角色也比较多。我就开始有点火，我就觉得你难道读不懂空气吗？我就已经， 我就已经礼貌跟你委婉说我会参考看，你就说好，那你加油，这样不就好了？可他就一直继续，就是说啊，你去练壮什么的。我甚至最后就跟他直接说，我觉得我现在的身材已经很好了，我现在已经很满我的身材，所以就是谢谢你的指教。他还硬要再说，哦，你不要生气啦，我只是跟你讲说怎样会更好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哦，这个欧巴桑，我叫欧巴桑，因为他的大头贴看起来就是一个欧巴桑，我觉得这欧巴桑到底是怎样好，真的很烦。我就觉得现在其实身材这件事情已经不是这么单一的审美了。以前可能大概20年前，大家就觉得女生一定要瘦嘛，然后男生就是一定要很壮很高。可是现在其实你可以看到演艺圈或是演员们有越来越多元的身材跟审美，就是不是单一，就是一直要追求小鲜肉，所以我就觉得我知道我自己的优势在哪里，那我也没要去跟那些真的是肌肉猛男的人拼，我就觉得你真的不要再一直对我给这些建议，我就听了就觉得很不爽，那后来我就直接丢个贴图给他，那他还要再丢个贴图回来，我就已读就不回了，还好啊，后来没有再继续烦我啦。总之就是这样，但我也要说一下，我现在上健身房练身材，其实我主要也是为了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就是很真的很想看看我如果身材好会是怎么样子，就我是为了自己，我没有想要去满足别人的眼光，因为你永远满足不完别人的眼光嘛，就像我留长发一样，我留长发，我开始留长发大概也是差不多2、3年前吧，3年前开始慢慢断断续续留，那时候我想要留的时候。也是身边很多经纪人跟一些演员朋友或是一些制作公司的人就会跟我说：“哎，你不要留长发，你留长发就是厂商看不懂，你会接不到案子什么的。”结果没想到我断断续续留了，然后我现在因为我以前就是大概就是还有点要长不短，那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制作公司或是厂商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去修短？”所以我可能就会把它修得短一点。那后来，我现在已经留到这样的程度了嘛，就已经也不会有人叫我去剪短，他们要就是要我长发的样子。结果我没想到，我留长之后，我反而觉得我接案比较顺欸，就是可能因为跟其他男演员有一些区别性吧，因为我以前的短发的样子，加上我的外形就比较像韩国人，瘦瘦的，然后单眼皮，我就跟市面上蛮多瘦瘦单眼皮的男演员会撞型。那这时候厂商可能就觉得说，啊，每个人演技都差不多，然后也没有谁有特别突出的话，那我可能随便选谁都 OK。所以我那时候中选的几率可能就也是有，可是就是感觉好像没有非我不可的样子。但因为现在我留长发，通常会选我的导演或是厂商，他基本上就是想要有一点区别性，有一些特殊的样子的人在他的作品中，所以大部分的人好像。选到我，我会听到蛮多导演跟一些厂商会称赞我的长发，称赞我的造型啦。包含我前阵子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剪短，因为毕竟也留长发接案接了1年多，快2年了，我就觉得好像有点看腻，想说要不要剪短，因为我之前没有剪刘海的时候，就是会大露额头，像现在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身边的朋友都会跟我说：“你的脸好光哦，就是。”很大片这样，然后他又跟我说，看起来年纪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这次去整理的时候，我就试着剪一点刘海，就是大家看到我的照片上，我剪了一点刘海，但我的刘海我就是有特别跟那个设计师说，我还是希望可以就是可以往旁边补啊，因为如果厂商真的不懂说为什么长头发的男生要留刘海。加上我的脸又比较秀气，所以看起来可能就会蛮像女生。她可能如果看不懂的话，我还是可以把我的头发往后拨，一样是可以满足他们的各种造型的需求。对，怎么扯这么远？总之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想要说，我今天在我身上做任何事情，其实我大部分都是为了我自己啊，包含我留长发，只是想要看看我留长发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加上我觉得，因为我已经。年近30了嘛，我想说，如果我在更晚才开始留长发的话，好像那个成本会再更大，就是你可能会再更受限你到时候的一些 社经地位或是一些角色，我也不知道我未来会变成什么社经地位，可能也是我想太多，更也不会达到那样高度。总之，我就觉得如果30岁再留长发的话，好像就是会有一点受限，或者有点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某进兵的感觉，所以我想说，那我就赶快趁20岁留长发，然后不要后悔。对，然后像我练肌肉、练健身，我也只是想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就是对自己的身材变得更有自信。对，当然就是如果你现在瘦瘦或是胖胖，可是你对自己身材很有自信，那我觉得也是很好，就是健康是最重要的。对，还是要消毒一下。而且讲到身材这件事情，就是我瘦归瘦，可是我的骨盆有前倾的问题。大家知道骨盆前倾吗？我要在这边示范吗？总之，我现在坐在我房间的地板上，因为我就是在想说我要在哪里直播。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个是我组装的柜子。好，总之是我可能因为我以前国高中的时代，可能真的坐着读书的时间太久了，所以就会有点骨盆前倾。基本上你久坐就会骨盆前倾，然后每个人其实都有一点骨盆前倾，但我好像有点严重，因为我瘦归瘦，可是我的肚子就是非常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是那种，我相信大家周遭一定会有一些朋友是那种瘦子，天生就是瘦，然后他也没有去健身，可是他就是有腹肌、有胸肌的那种。那他的胸肌可能也不是真的很大，或是腹肌也不是可能真的很大，可是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有一块一块的，但我本人就不是，说起来有点悲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是经由碧玉吧，就是遗传到碧玉，就是比较容易囤积脂肪的一个基因。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可以直接底下留言，然后我等下就是讲到一个段落，我往上滑看到我可以回应，或是你们想要讲什么话，也可以直接在留言处留言，让我比较不孤单。谢谢。总之是我除了总之就是我骨盆前倾，然后我又很容易囤积脂肪，就是我体脂不算真的是低到爆炸那种吃不胖的瘦子，所以我就很容易会有肚子。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非常非常非常久，但我有问过健身教练，健身教练说其实我的骨盆前倾没有到很严重，可是我自己在放松的时候，就是会有一颗肚子凸出来。之前定妆的时候就有一个造型师，他很生气，他就说，他就在帮我拍定妆照，他就说，你肚子要缩起来，你要吸气，我说你这样不行啦，你四肢这么瘦，你看你瘦瘦为什么会有肚子啊？你这样很吃亏诶。就我知道他是为我好，可是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凶的跟我讲这件事情，就感觉好像比我还赞，因为我是第一次就是碰到有人这么义正言辞的跟我说，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跟我说就是说要缩一下肚子，然后我在拍广告的时候，我也会再特别注意。有时候你真的太放松的时，太放松，我回头去看那个回放，说哇，我肚子怎么这么大一坑呢？真的很明显。尤其有时候要把衣服扎起来的时候，肚子就会更明显。我就一直不断提醒我自己要就是缩，然后核心用力，再把那个肋骨。因为我肋骨又有点外翻，我在想原因是因为我以前就是很害怕我驼背，所以我会刻意的去就是去拱我的背，就是我坐着读书或是我站着的时候，我就用拱背的方式，就是你知道吗？因为如果我驼背的相反不就是拱背吗？所以我就是很刻意的去拱我的背，结果因为拱背习惯了，所以我就变成我的肋骨就是永远都是往外翻的，就没办法这样缩起来，核心不够有力吧，所以我肋骨外翻，然后又骨盆前倾，所以就会变成说我腹部这一块就是会整个凸出去，就很明显。我现在就是练肌肉跟重训有一部分，我也是希望可以改善这一块。我想说，如果我有一天我把我的胸肌练大了，是我肚子就看起来会比较小，因为我现在这边就是一个飞机场，就是很平，所以我肚子就凸的话就会很明显。那如果今天我的胸练得比我肚子还凸的话，那大家可能就是你知道，因为衣服这边就被撑起来嘛，然后就看不到我的肚子。我在想要用这个方式改善，所以我有一部分就是重训也是希望可以，就是改善我 胃突的部分。对，这就是我最近就是健身的心得，以及发现我体脂变高比较悲伤的事实。我会再继续努力。然后如果我真的有朝一日可以练成肌肉猛男的话，我其实有想要去找那种怎么说难题摄影师，这样说对吗？这样这个称呼对吗？听起来有点情色，但总之就是会拍一些比较裸露的男生，就是几乎没穿衣服那种，来记录我觉得我现在很身材的巅峰吗？因为我想说，因为毕竟你知道未来年纪越来越大，你的身材可能就是会慢慢的走往下坡，所以我想说，我想要趁年轻的时候，我身材最辉煌的时候，找一个摄影师，然后记录下我现在的身材。但我不会拍什么大尺度啦，我就是不会拍什么全健写真或什么。但我就是，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想要就是花钱，然后把我对我现在身材最满意的样子把它记录下来。那如果到时候我真的拍的话，应该是会 po 上来骚扰大家。那大家会想看吗？想看的打响，想看的打响，想看的打加七，好不好？那如果我真的未来成的话，我就是会 po 到我的社群上，希望就是有生之年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材照出图啊。然后这就是我的第二件随时想日是好那个 Norway 89898，我记住了。我会努力的，请大家好好监督。如果大家就是看到我在 po 什么吃冰淇淋或是吃一些甜食的那个影片的话，就是谴责我。好，再来一件，就是继续要往下讲。我这边做了笔记哦，我做笔记，我有好几个要讲。那个 Norway，你想要加入我的直播是不是？可是因为今天我有录音，所以想说，之后好不好？之后如果我有就是比较闲暇直播，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就是上来跟我一起聊天。那我现在预计就是可能我一个月会直播一次，然后会把这个音档试试看可不可以录下来，然后放到那个老苏好球的 podcast。对啊，如果你想要加入的话，等一下我把我的事情完全告一个段落，然后我终止这个录音，然后我试试看可不可以让你加入，好不好？就是你，请你继续听下去。好，谢谢。那如果现在大家就是跳进跳出，然后可能有些地方没听到的话，就是也可以到老苏好球的 podcast 听一下，我会把我的音档放在那边。如果有录成功的话啦，希望可以成功。那如果大家去的话没有看到，那就是代表没有成功。好，那我要讲的第三件事就是关于毛囊炎的事情。就是大家如果有看我的那个线都应该知道，我前阵就是为我毛囊炎深受所苦，就是我现在这边眉头上，然后眉心跟上面，然后还有这里，就长了4颗毛囊炎在我的脸上。大家知道毛囊炎跟一般的痘痘有什么不一样？毛囊炎就是它会肿一块起来，就有点像是闭锁性粉刺那种。因为我每个月会定期去给人家清脸嘛，就做脸清粉刺，可是那个美容师就跟我说，我这几颗就是里面是没有白头也没有黑头的，就是脓在里面，他不敢贸然的去挤它，怕挤了会发炎，可能我整个脸就烂掉还是什么的，所以我就肿了这3颗，4颗，我就觉得很困，而且超级痛。我本来想说我就等它自己好，我想说这种东西可能就是消炎就会好，但我后来想说，好像不行诶，我还是赶快去看一下皮肤科好了。所以我就在上礼拜在我家附近去看的皮肤科，然后皮肤科医生就说这是囊肿型的痘痘，所以就开了杜鹃花酸还有消炎药给我。就我擦了大概3、4天就消了蛮多，就是基本上就平了啦，就平了。所以我觉得还蛮厉害的。然后皮肤科的医生跟我说，因为他有开药给我吃，我加上我有长一些湿疹，他就有在开其他的药给我。他就说药吃完可以再去找他，就是再去回诊一次找他拿。 我是蛮想要再去回诊，然后再多拿几条药膏，因为觉得以备不时之需。可是因为我最近就是有一点贫困，因为最近花钱如流水，想说要不要花这150块的挂号费去多拿几条药膏，我再评估一下。对，这是我毛囊炎，总之就是我毛囊炎终于好了。这边要奉劝大家，是如果你皮肤真的有什么毛病的话，与其先去买各种就是来路不明或是什么名牌的保养品，贵贵桑桑的保养品，你不如就先去看皮肤科挂号费。而且我那个挂号费，皮肤科的挂号费找150，啊，有些可能200啦，就不等。但就是总比你花钱，然后就皮肤还变得更烂来得值得，来得划算。所以大家最好就是先去看皮肤科。然后我之前呢，就是背上很容易长痘痘，就是背部很容易长痘痘，因为我很容易流汗，可能汗水就会积在背后面，就是一些可能骨头的凹槽的部分，所以就是像肩胛下面啊，或是我的脊椎这里就很容易长痘痘，还有就是裤腰、屁股上面这边。我后来就在 Dcard 上面就是看一下大家都怎么消除背痘。结果我就是改用肥皂洗澡，还有买了一个叫尼奥翠丝的那个果酸凝胶，就我背痘就是这半年改善了非常多诶，我有在想要不要拍那个 Reels 跟大家分享，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看我分享的话，也在麻烦在那个留言下面打想或是加一好不好，我就知道，这样我就有动力可以去录了。Jason，你说溜滑板下板翻船把脚踝翻断了，我有看到那个限动，你还好吗？你现在康复了吗？我觉得很可怕，我完全无法想象脚就是翻船，然后就当下我应该吓死吧，因为不是网络上会很多流传那种就是骨头就是整个就是关节处就是180度就是转，我想当下瞧回来我就是。我应该会痛死，就是翻的当下痛，然后翘回来应该也更痛。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是不是比较喜欢用是不是喜欢用比较热的水洗澡？对，没错，我洗澡的温度比一般的男生好像都高，非常高。然后我有发现这件事情啦，所以我最近就是有努力试着就是让我的温度低，因为我家的热水器真的很烂。真的很烂，就是它会一直忽冷忽热，忽冷忽热。就是我要洗澡的时候，我要先把水调到最热，然后用一个水桶把水先就是注到里面，等它变热之后，我才能去洗澡。那水变热之后，你不可能用最高温那边洗嘛，所以你一定会把那个温度又调到中间，就变成温的水。那这时候我洗一洗，温的水又会突然整个变冷水，所以我又不得不再把它调到最热，所以就要这样来回。那我就想，那我不如就是把它调到热一点，它让它不会去变太冷。结果我没想到，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是让我的身体跟我脸部的油脂就是被洗掉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就是有努力的习惯跟改进用冷一点的水洗澡。所以 Jason，你现在还不能走路是不是？希望你可以早日康复，早日康复。好啦，没有。那如果大家真的想听我，就是分享我怎么保养我的背，改善我的痘痘，想要看那个 before 跟 after，因为我有拍一个 before 的照片，就是我刚买那个香皂跟那个果酸凝胶的时候，我有拍一个 before 的背部的裸背的照片，非常赤裸。如果大家想看 before 跟 after，然后我会做在 reels 上，大家麻烦在下面留言告诉我。这样会更有动力去做，因为我现在目前，我希望我今年有一个打算，就是我可以一个礼拜更新一支 Reels，对，就想要发挥一下我的创意，以及就是跟大家有更多互动，就比起拍一些好看的照片或是发作品，我希望可以就是感觉更生活化一点，就可以拍一些影片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我拍什么影片，也可以跟我说。好。现在已经聊了快40分钟了，接下来还有2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倒数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在上礼拜突然被一个演员朋友私讯我，问我可不可以去救火舞台剧。 我有点吓到，我想说，哎，好久没有演舞台剧了，然后被那个演员朋友找，我也是蛮开心，因为就是你有种被认同的感觉。可是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跟我说是3月底，也就是这个月底，大概只剩下2、3个礼拜。对不起，就是大概只剩下2、3个礼拜。结果，而且我要去救火那个角色是男主角，他说他们男主角的演员就是突然辞演。就是他是辞演，他不是被换掉，他是自己就是不爽就辞职了，而且就是这么不负责任的在演出的前3个礼拜辞演了，所以他们就要赶快去找替代的人，不然整个舞台剧就是会开天窗。然后他就问了我，我就想说，一方面我是真的也蛮想要再演演看舞台剧，但另一方面，我想说，我到底负荷得了这件事情吗？因为就3月底剩下3个礼拜，而且其他人其实已经是排了很久，而且这个人又是主角。我看了一下那个台词，全部都哇，就是12场，他出现11场，然后每一场次就是都有几乎有一大段算是独白的东西，就觉得我可能没办法负荷。我就想说，到底要不要接？我就跟他说啊，我等一下要先教书，那我先考虑一下，我想说，我教书2个小时，我就一边教一边考虑到底要不要演。其实我心中是想的，可是我真的很害怕我拖累他们，就是累别人，就是救火不成，反而提火浇油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考虑2个小时。结果中间下课我就看讯，他们就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就谢谢我这样子。就是总之他们有找到，就是很好啦，就是庆幸他们有找到，不然如果真的这个演出开天窗的话，我想大家应该是欲哭无泪吧，对。然后我也对这个辞演的演员，真的也是蛮佩服他有这个勇气，就是提辞演，就是非常有可能他在这个业界的名声就可能就臭掉了吧。我在想，对，就是希望未来我自己不会变成这样的人。因为我也很谢谢那个演员朋友，就是有想到我，我有跟他说，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跟认可，就是他竟然就是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可以演舞台剧外，我可以去当救火队。嗯，但如果未来真的要再演舞台剧的话，我还是希望就是可以有一个正常的排练期啦。因为这部戏是自己写的脚本嘛，也不是以前就是读过那种经典名著，所以我还是有点怕怕的。啊，总之就他们有找到人就太好了，就终于就是恭喜他们，希望祝福他们演出顺利。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周末发生的一件天大的糗事，就是我这周末礼拜六我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我朋友就是高中的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以前高中的时候就蛮常参加我主办的一些旅游的行程，就我们一起去过马祖、环岛，然后他们也有来我家。来我平溪阿嬷家烤过肉这样子，就是一个女生朋友，一个高中女生，好，她就问我可不可以去她，要不要去她的婚礼，所以我礼拜六那天就没有排打工，就准备去参加她的婚礼，在阳明山上那个美军俱乐部那里。那我下午去之前呢，我就先跟我的一个朋友在建潭站那边，就是我拿东西给她，我们就聊天这样子。我想那我就大概4点半悠悠的搭公车上去，想说公车开上去大概20分钟左右，我再走过去。结果没想到我就是搭上公车，才发现，诶，我可能会压线到，因为他下了公车，在公车站离那个美军俱乐部有一大段路，就如果大家有去搭公车上阳明山过的话，就知道就是美军俱乐部那里其实不是在养德大道旁边。我就一下子想说啊，哇塞！想说婚礼应该也不会这么准时开始吧，但我还是想说，我就是快马加鞭，赶快快步走过去。然后，不好，因为不知道我们一直讲话就一直想打嗝，我喝一口水。Sorry，就是。突然忘记要讲什么，好，就是我就快步走过去，结果我没有想到，在美军俱乐部那里竟然有 这么多人举办婚礼，我也想说就是我朋友那一场，所以我一走到那个，就他美军俱乐部，他其实是一区嘛，就有好几条路可以往里面走，我就走到我朋友那条路，我想啊，完蛋了，他们已经准备要进场了，我就赶快走进去，就看到那个一个立牌，我就看那个立牌的时候，我就想说，就是他写英文名字，因为现在其实大家这种比较西式的婚礼就只会写英文名字，就像我姐跟她老公就跟我姐夫结婚的时候，其实也只有写英文名字，没有写中文名字。我就走过去，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我是女方的亲友啊，我是她的高中同学。我就把他们就说，就是说哦好，那就是这边收礼金这样子。我说啊，我有帮我一个朋友，帮我有一个朋友他没办法来，他要请我帮他包那个红包这样。我说我帮朋友包这样子，然后他说哦。哦，没关系，没关系，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有谁会来，有谁会报这样子。他说：“那、啊、你赶快去看那个观礼。”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看，我就想，就新娘还没出来，就主持人开始要介绍，我就是一直在看我周遭，想说有没有认识的，想说应该也会有一两个高中同学也会来吧，就都没有看到认识的人。那我就想说啊，没关系，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四散在各处，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再。会面总，我们吃饭的时候总会坐在一起嘛，所以我就想说没关系。但我看着看着场子，越想越不对，我觉得身边那些人看起来好像就是比较偏名媛那类型的。想说我朋友跟她老公有这么多这种名媛的朋友嘛，就感觉很像那种上流社会，可能是什么微风之夜会出现的人，因为每个人就是感觉都很贵气，年纪也大概。偏长一点点，我想说，这些人就是跟我来是参加同样的婚礼吗？他们真的是我朋友的朋友吗？我就开始起了这个疑惑。结果我就在主持人就是要介绍新娘跟新郎的时候，他就是讲英文名字，然后新娘就是一个什么 L 开头的，可能叫什么 Lila 还是什么之类的吧。我想说，我怎么记得我高中同学的英文名字不是 Lila，是 Erin。但我又想说，因为你们知道，上了大学跟出社会之后，有些工作就是你就只会用到英文名，就比如像健身教练，或是像我沙发店的一些专员，那他们可能就是会改自己的英文名字，他可能就觉得说，哦，以前学生时代取那个英文名字太怂了，或是太搞笑了，根本不像我，所以我要自己，现在我有自主能力，我不要让英文老师决定我的一切，我要自己选我的名字，他们可能就会自己改名字。所以我想说，我的朋友是不是在出社会之后改了他的英文名字？我甚至那时候还录了影片传给，就是请我帮他包红包我的高中的一个好朋友，跟他看说，哎，我来了，我来了。然后你看新娘在这里，我还放大了新娘。那时候我就一直跟那个新娘对眼，我甚至很想要帮他挥手，因为太远的时候我其实也看不出他到底是不是我朋友，因为加上你知道新娘嘛，新娘妆永远就是很浓，就比较就很不像平常的。平常的样子，就是平常的样子，不会化这么浓的妆嘛，所以你化那么浓的妆，就是可能大家会认不太出来。所以我那时候也没意识到，但我后来就是真的想说，好像真的不对耶，我就冲回去那个收礼的柜台，就看到他们桌上有放着一张很小很小，就真的是名片，真的是名片大小的婚纱照，他没有洗大的婚纱照。而且一般收礼的人不是会对名单吗？就说哦你是谁？就是因为要去参加婚礼，他们都会先安排座位嘛，他们就会先确认说有谁嘛。那收礼的时候，他们就是可能会请那个接待的人，就是要打勾，就是说哦他有出席这样子。就他们也没有，所以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我是真的跑错。我就看到那个婚礼的那个婚纱那张小名片那个卡上，我就仔细看，他们是谁啊？这两个人是谁啊？我是当下的毛巧就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好像跑错了。那个我包的红包可以还我吗？超怕他们不还我，而且还有他们人还住在那，因为大部分要开始观礼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会离开，就是去观礼，等到结束之后可能再回来做尾收。还有他们人还在，我就说哦，我叫什么名什么名，他们甚至已经把红包袋上写了我包多少钱，我都觉得好丢脸，就是我包的钱都被看到，可能对方想说，来参加这种高大上的婚礼，结果竟然包这种数目，也敢来之类的，我想说好丢脸。他们，但他们人很好，他们还拿了两个新的红包袋给我，他们说他们已经写了金额，所以 就说那给你两个红包袋，你自己把它就是重新装袋这样子。所以我旧的红包袋还留在他们那。我在想，新娘跟新郎那天晚上可能想说，苏玉祥是谁啊？会不会把我跟那个淫魔又联想在一起啊？希望不会，因为他可能查苏玉祥，可能就会跳出那个淫魔。好，总之我后来就是落荒而逃，我就是赶快跑到，就发现我朋友的会场在隔壁，而且那时候我要走的时候，我朋友的那个婚顾公司还派人来，就是问我说你是要参加谁谁谁的婚礼吗？我说哦对对对对对，他说哦在隔壁在隔壁，我就赶快跑过去，而且我发现我不是孤单的，就是我朋友的，不知道是他的家人还是她老公的家人，就是有一家人是跑错，甚至可能还在那边待得比我更长的时间。对，所以我真的奉劝各位要结婚，可以就是把照片真的洗很大很大张放在门口，这样真的是不会跑错。而且我那天在现场啊，我就是跟我的那些很久不见的高中朋友分享这件事，因为我真的觉得太搞笑，我觉得很好笑，大家都是笑到不行。我回来的时候，我想说我要跟碧玉分享这件事情，我就跟碧玉就是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结果我讲到一半，我说我跑错的时候，碧玉就说：“你之后去，你要记得先问人家的名字，说是不是谁谁谁跟谁谁谁的婚礼。”他就忍不住要说教，然后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真的不想跟碧玉分享生活大小事的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只要跟他分享什么事，他就是妈妈就是忍不住想要用说教来教育你。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我可以这样做，因为我已经犯过这样的错。我只是想分享我到底有多蠢、多搞笑啊！可是碧玉就没办法这样，哈哈哈哈，一直跟我一起跟我笑说啊，你好好笑。他没办法这样，他就觉得他身为一个妈妈，他就是必须要好好教育他的小孩，所以他就是忍不住要教育我。我还跟他说，我说你先等我讲完，我只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你不要那么急着要跟我讲怎么做，我都知道。然后我讲完之后，他就是也没有笑，他就忍不住说：“哦，我刚刚就是只是想跟你说，就是下次去要记得先问人家的名字叫什么，怎样怎样的。”啊，觉得我真的是自讨没趣。对，总之就是还好我那个包的钱有拿回来，然后又把礼金交到正确的人手上了，不然我真的觉得我会糗到爆炸。而且我甚至我那时候包错嘛，我想说，我朋友也太寒酸了吧，怎么没有给喜饼啊？就是一般不是你包完礼金，女方的亲友就是会立刻给你喜饼嘛，他们就没给。然后我想说，不用拿喜饼吗？我甚至还就是本来想说我要帮多包那个朋友拿喜饼，我说所以我朋友包他没来，然后他包这个啊，他有喜饼吗？啊，就都没有。我们想说，真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不给喜饼？我还误会朋友，我这边跟他说对不起，他有给喜饼，他也有给那个没来的朋友喜饼，我有就是成功转交给他，所以我这边误会了。好，以上就是我这个月发生的，也不是这个月，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些糗事跟碎事，还有烂事集锦，就是在直播间分享给大家，看下大家留言。过热的水真的对皮肤不友善，对，没错，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我洗脸，我就是一定会用接近是凉的水，然后洗身体的话，因为有时候真的太冷了，所以我可能温度还是会调高一点点啦。对，但我现在会努力克制，可是我现在背可说是痘痘偶尔长个一两颗，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蛮满意我现在背部的皮肤状态了，但胸口也是会长，我觉得好烦，胸口的痘痘也是很烦，唉。但就是最终还是脸不要长是最好啦，因为毕竟我做这个产业嘛，所以脸长痘痘的话，我会觉得有点 paiseh。我以前有一阵真的是脸大烂特烂的，就是那时候真的长了超多囊肿型痘痘都长在额头上，我还会跟那个化妆师、造型师说对不起，我就说对不起，我就是没有照顾好自己，那就是麻烦你们就是多帮我遮了，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有点 paiseh。那我现在皮肤的状态应该是还 OK 吧？那有点，应该是出油啦，所以看起来亮亮的。但看起来这样子，皮肤是蛮水润的。对，我后来又发现，真的是保养品用越单纯越好。就是你不要想说啊，我长痘痘，所以我要赶快买那什么抗痘的啊，很刺激的，那你可能会变得更严重。然后我现在也学乖，就是我每个月都会 去清一次粉刺，因为以前真的是蛮嚣张，以前就是不太需要用什么保养品，就是用开架式的，皮肤就蛮好的，也很少长痘痘，可能就是一个月长个一两次大的，后来就是它又会自己好，就我没想到年纪越大，皮肤真的是越难照顾，加上我就是可能作息还有工作需要化妆，所以现在真的觉得不保养、不认真保养不行，所以我现在定期的还是会去保养。对，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吗？不是，有什么想分享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先把我的那个录音把它关掉，好，因为我旁边我有放我的电脑，我在一边录音，我先把它关掉。好啦，那这一集的直播录音就到这里啊，我未来可能就是一个月会播一次。然后 IG 上不会留直播，IG 上不会留直播的影片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再听音档的话，可以就是到，突然断片，就是到老苏好秋的 podcast 听，然后就是晚上直播，隔天就会不剪，然后直接把它上架到我的 podcast，就这样子，好，拜拜。